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大的题目，人性的病毒。随着文明的进步跟科技的发展，尤其是电脑网络的突飞猛进呢，我们人类的生活呢越来越紧密了，世界呢越来越一体化了。俗话说啊，人就怕扎堆儿，一扎堆儿呢问题就来了。现在世界的问题呢，我们每天听到的看到的新闻呢，虽然有天灾，但主要是人祸，虽然有饥荒，有地震，有台风，有病毒，但更多更经常更普遍的是人与人的对立，仇恨，杀戮，更多的是看到阴谋跟谎言，是罪孽与邪恶。不错，我们现在正面对着新冠病毒跟它的变种，但即使在这种瘟疫当头的情况下，我们仍然吃惊地看到人与人的争斗，人间的罪恶，人心的诡诈，还是这么触目惊心。只要看看阿富汗，看看中东，看看中美之间的对抗，看看各自内部政治的险恶，国际市场的诡诈和财富的厚颜无耻。我们可以说哈，人性的病毒啊，远比新冠病毒更可怕。一个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呢，还可以及时的测试、隔离和治疗，而人性病毒的感染呢，要隐秘的多啊，症状呢严重的多，后果呢悲惨的多。其实啊，人性的病毒就潜伏在人性的深处，从蛇的谎言开始，就在人性中扎根了、泛滥了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来谈谈人性的问题，而且是从人之初开始谈起。三字经今天在中国呢，虽然不像过去一样是每个学生的必读书，但是三字经的前两句人之初性本善仍然是人人皆知，朗朗上口。当然到底有多少中国人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是另外一回事，实际上呢，不少人相信人之初性本恶。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的争论呢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。人之初本性如何呀，这个问题很重要，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怎么给人定性，也就是我们人呢怎么给自己定性。我们知道哈，人怎么给自己定性呢，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和心理导向。一个人认定自己原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他就会成为或者倾向于成为这么一个人。法国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曾经举例说，如果一个人认定自己天生就胆小，那么他在战场上一定是个懦夫，因为他在上战场之前就已经是懦夫了。如果一个人认定自己天生就胆大，那么他在战场上一定是英雄，因为他在上战场之前就已经是英雄了。同样的道理，一个人如果认定人性原本就是恶的，那么他自然而然的就强化了恶在自己身上的现实性与合理性。一个人如果认定人性原本是善的，那么他自然而然的就强化了善在自己身上的现实性与合理性。不仅在个人身上是如此啊，在社会上也是如此。在中国历史中，认定人之初性本恶的，一般是主张以严刑酷法安邦治国的法家。认定人之初性本善的，一般是主张以仁义礼教安邦治国的儒家。人之初的本性如何，这个问题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说尤其重要。这是因为人之初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跟样式造的，是上帝看着甚好的，所以说人之初体现着上帝的心意，是人的原型，是没有犯罪堕落之前的人。基督教信仰所追求跟塑造的生命样式，说到底就是人之初的样式。基督徒的生命目标，说到底就是回归和恢复当初上帝所造的那个人的原型。按照先知以赛亚的说法哈，人是上帝为自己的荣耀所造的，那么人之初就彰显着上帝的荣耀。但是后来按照保罗的说法，人人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也就是背离了人之初。因此可以说哈，信仰就是一种回归，是亏缺上帝荣耀的人向彰显上帝荣耀的人的一种回归。 使现实的人向当初的人的回归。由此呢，就不难看出哈，人之初的本性如何，不仅关系到人的自我认知，也关系到人对上帝的认知啊，关系到我们对基督信仰的认知啊。那么到底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呢？或者还有第三种答案，让我们来看个究竟。第一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。人之初性本善呢，是在中国流行最广的一种观念，在世界范围内呢，也几乎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，无形中啊，强化了中国人的善良形象啊。比如今年刚得了奥斯卡奖的电影《无依之地》的导演赵婷，他在领奖致辞中就引用了“人之初性本善”这句话，试图呢作为他人生追求的总的概括，来赢得中国和普世的认同。人之初真的是性本善吗？持这种说法的人有什么根据呢？常被引用的是孟子的四心说，又叫做四端说。恻隐之心人皆有之，朽木之心人皆有之，辞让之心人皆有之，是非之心人皆有之。什么是恻隐之心呢？他举个例子，就是说即使你没有受过道德教育，但是你走路的时候路过一口井，听到井底有小孩子的哭声啊，你也会动怜悯之心的。然后朽木之心呢，就是办了错事跟坏事呢有不安感，有羞耻感。辞让之心呢，就是知道尊长邪幼。那么是非之心不用说，就是分辨是非的动机。他说这四个方面哈，人一生下来就有，就好像有四肢一样，这就是儒家的说法。我们的生活体验、生活经历啊，也有类似的。比方说良知的声音，你不能违背你良知的声音。哲学家康德讲，良知是上帝的绝对命令，做了亏心事儿，业力就是受责备，你怎么为自己辩解都没用。还有羞愧感、亏欠感、负罪感、内疚感，这种感觉呢，都是发自内心良知的。圣经呢也有类似的话，保罗说哈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，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。保罗在这里直接用了是非之心这句话。保罗又说哈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啊，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。下面我讲第二点，人之初性本恶的说法。主张人之初性本恶的代表人物在中国是荀子，法家。他说哈，人之性恶，其善者为也。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，顺势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人一生下来呢，本性是恶的，如果顺着他呢，就会产生争夺。所有的所谓善都是后来的，这个伪啊，不一定是伪装的意思啊，就是人为的。我们生活经历呢，我们生命的体验呢，也是这样。如果任由一个人顺着他的自然本性去生活，他必然产生恶果。而善呢，则是需要后天的教化和努力的。小孩子从小就要受教育，受善的教育，受正面的引导，不然的话他会走偏的啊。任何一个小孩子都会自私，会说谎，会妒忌，会偷懒，会贪图享乐，你就不用教。这些似乎都证明啊，荀子说的有一定道理。人的本性原本就是不善的。我们都很熟悉圣经，圣经里面也说我们人生下来就是罪人。大卫的诗篇里边就讲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保罗也说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这似乎都印证了哈，这个人之初性本恶的说法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点，看看圣经是怎么说。圣经的记载很明确，人能知道善恶，人间有善恶之分，是在人吃了善恶果之后， 不是人之初。人之初没有什么性本善，也没有什么性本恶。人之初是不知善恶，不分善恶的。有两段圣经的经文可以印证这一点。第一段，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第二段，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这两段话表明啊，在亚当夏娃吃善恶果之前，他们并不知道善恶。不知道善恶的意思就是没有善恶观念，没有善恶观念当然也就不会去分善恶了。那具体有什么表现没有呢？有，圣经有描述，虽然呢描述的文字非常简练，但是含义呢极其丰富。请看这段话啊，下面这段话，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，领他到那人跟前。那人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。请注意这里的两句话哈，一句是亚当说夏娃是自己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这句话表明了二人彼此相爱，如同一人，就是心里啊不分你和我，不会以自我为中心来论断另一个人。那么另一句话就是说呢，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。这句话表明他们的纯洁透明啊，如同一人，就是心思没有邪念，不会以善恶来论断事情。孔子啊曾经夸中国有个古经叫诗经啊，他曾经夸这个诗经说，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思无邪。啊，用一句话来概括诗经这三百首诗，一句话就是思无邪，就没有邪念，心思纯正，超越善恶。可见人之初哈，不仅没有荀子所说的代表性本恶的利欲心，也没有孟子所说的代表性本善的朽物心，因为他们是在一种无我的状态啊，他们不以自己为上帝，不用自己的眼光做判断，他们只依从上帝的意思，而上帝本为善，上帝的善呢，是超越任何善恶对立之上的全善和纯善。我们不是常常说上帝是全善的吗？全知全能全善，这个全善就是超越了善恶的对立的纯粹的善，就像一张纯白纸啊，没有一点黑白对立。人之初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不知善恶浑然一体的纯善状态中。就是讲的第三点哈，圣经的记载就是人之初呢不知善恶。第四点，我来跟大家分享分善恶与罪的关系。按照圣经，人吃善恶果就是一个分水岭，没吃之前人不知道善恶，那时候的人呢也无罪。人吃了善恶果之后呢，知道善恶了，这时候人就犯罪了。有一种说法哈，认为呢善恶果不过是一个没有内容的象征物啊，上帝只是用它来考验亚当是不是听话啊，这就涉及到善恶果的含义了。它有没有含义？它只是一个象征。圣经绝不会使用一个没有意义的概念，这个大家要记住，圣经的话都是炼净了的，像精金一样。圣经既然写明了上帝不让人吃的这个禁果是善恶果，而不是别的什么果，比方说什么犯罪果了、作恶果了、贪心果了等等，那么这个善恶果就一定有内涵。实际上圣经的记载很清楚，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果，的确就有了以自我为中心分别善恶的冲动、能力和行为。伊甸园的故事接下来的确就是这么发生的。亚当夏娃没吃善恶果之前，那个时候呢做判断分善恶的只是神。注意啊，圣经记载很清楚，每一天都是神判断。圣经上说神看着是好的，有晚上有早晨。注意，神看着是好的啊，每一个物也是由神判断， 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和暗分开了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可见呢，那个时候呢，只有神的眼光和判断，没有人的眼光和判断。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果之后呢，他们就开始取代神呢，以自己为中心，用自己的眼光分善恶做判断，也就是开始犯罪，也就是蛇说的，说你的眼睛就亮了，你就能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了。这就是人性中的病毒啊。人性的病毒就是从魔鬼撒旦的谎言开始的，这个谎言就是我们可以眼睛明亮，我们可以像神一样，就是以自己为中心，以自己的眼光来分善恶。这个人性的病毒弥漫在全人类，直到如今。让我们回到圣经哈，有两件事表明他们吃了善恶果，知道善恶之后就开始犯罪。第一件事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变作裙子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妻子啊，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对比当初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的光景啊，现在的羞耻感来自哪里啊？显然是来自内心里污秽不洁的念头，而且自己论断自己，所以才产生羞耻感。他们也知道上帝能看穿他们内心的念头，所以又产生了害怕感。这两片无花果树的叶子啊，就是道德的原型。道德是个好东西，因为罪入了世界，人活在罪中，道德可以遮盖罪。道德啊，说到底是一种遮盖。圣经说，道德是遮盖罪孽的破烂不堪的衣裳。以赛亚书64章第6节说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裳。这是第一件事啊。第二件事，那个人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女人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这个时候男女二人都推脱责任，损人利己，显然是犯罪了。那究其根源，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啊，都有了善恶的观念，就是以自己为出发点，知道什么对自己好，什么对自己不好，以取利避害的心态选择善待自己。老子在道德经里边说哈，天下皆知善之为善，斯恶也。天下都知道善之为善的时候，这就是恶了。当人们都以善为善，恶就产生了。人人都追求自己的善，这本身就是恶了。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果之后，不是立刻就如此了吗？后来该隐杀亚伯也是如此。由此可见哈，人吃善恶果导致人要如神，知善恶，分善恶，就在人与自己、人与人、人与神这三重关系上都犯了罪。在人与自己的关系上，人心中有了不洁净的念头，有了羞耻，有了伪善，有了恐惧。这一点呢，被那片无花果树的叶子揭露的淋漓尽致啊。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呢，导致人人以自我为尺度区分善恶，取利避害，损人利己。吃善恶果最根本的罪呢，是毁坏了人与神的关系。神不让人吃善恶果，不让人自己分善恶，但是人不听神的话，非要吃非要分，直到今天依然如此。所有人都在彼此分善恶，哪里知道哈，这是在分神的善恶了。也就是说，人不再无条件的相信神的话了，不再以不吃善恶果、不分善恶为善了，不再降服在神的全善和纯善之下了。这是第四点，分善恶与犯罪的关系。那么第五点，我跟大家分享分善恶与死的关系。上帝说呢，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人吃了善恶果，能知道善恶的后果呀，不仅是犯罪呀，而且是必定死啊。 上帝先是明确地告诉亚当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那后来亚当夏娃吃了，神就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，于是把他赶出去了，又安设基路伯和发火焰的剑，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可见上帝的宁定是，能知道善恶的人就不能永远活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事情这么严重？这要先弄清善恶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先弄清楚分善恶到底是一件什么性质的行为。善恶的定义啊，原本是这样的，在哲学上哈，好的称为善，不好的称为恶。在英文中啊 ，good 就是善啊，善就是 good。但是好不好要看由谁说，要先有一个判断的主体。这个判断的主体呢，或者是一个人，你或者我，或者是一个家，你家或我家，或者是一个党，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，或者是一个族群，是以色列呢还是巴勒斯坦呢？随着判断的主体不同啊，善恶判断的角度和标准也会不同，因为各自的立场、利益、眼界、文化、价值、传统等等都不同。这么说吧，人只要一分善恶，自然就会以自己为出发点，不管怎么保持公允客观，即使自以为是基于普世价值，实际上也有强烈的局限。所以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常见的现象就是张三说好，李四说不好，王五说坏，莫衷一是，一团混乱。我们看到大家都怀着扬善弃恶的正义感，理直气壮的互分善恶，英勇无畏的彼此为敌，以至于酿成了个人、家庭、国家、族群各个层面上的无数惨剧。耶和华神吩咐亚当说，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我们来看看这个死是指什么。我想大概有两层意思啊。第一层意思是人类互分善恶的结果导致普遍的对立、仇恨和杀戮，导致今生肉体上的死。第二层意思是像神一样分别善恶的人是无法进入永生境界的。我们先说第一层意思啊，自从人能知道善恶，我们就看到人与人彼此论断，大打出手。最早是该隐杀亚伯，今天人与人、国与国，到处是善恶对立，到处是冲突和死亡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2000万人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5000万人。那不管是德国人、日本人、意大利人，还是苏联人、美国人、英法人，没有一个人被告知说你是为恶而战。我相信每一个年轻的士兵都是崇尚善良和正义的，结果却互相残杀。我仿佛听见古蛇呀，对互相残杀的人们说着同一句话。哪一句话呢？就是你的眼睛是亮的，你是能分善恶的。两个人在吵架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包括夫妻吵架，吵架的时候互不相让，魔鬼在背后笑啊，跟太太耳边说，你的眼睛真亮，分你丈夫的善恶分得真准，然后悄悄地跟丈夫说，你的眼睛比你太太的还要亮，行了，你们打吧。圣经的含义深极了，就这么一句话，蛇的一句话，你的眼睛是亮的，你像神一样能分善恶，就把人类坑死了。这就是人性的病毒，已经泛滥了几千年了，现在病入膏肓，末日来临，无可逃遁。那么一定有人会说啊，如果按照上帝的话，以上帝视为善的为善，以上帝视为恶的为恶，或者说如果以圣经为标准来分善恶，不是可以的吗？不是应该的吗？这样提出问题的人呢，是忘了一点，如果我们听上帝的话，如果我们按圣经的标准，人就压根儿不该吃善恶果，压根儿不该知善恶，压根儿不该分善恶。我相信啊，还会有人困惑哈，基督徒按神的旨意分辨善恶，难道有错吗？啊，那我们就来看看基督教的历史。2000年来，按照神的旨意分辨善恶、替天行道的人不少，但结果是什么呢？当代著名的犹太人史学家赫拉利有一本畅销书叫《人类简史》，他其中写道， 从基督被钉十字架到古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皈依上帝，这300多年间，罗马政权的大迫害有4次，处死基督徒几千人。但是接下来的1500年间呢，基督教内部由于对信仰的诠释和解释有些差异，引发基督教内部的互相残杀，死亡人数几百万。其中最著名的是1572年8月23日这一天，强调个人善行的法国天主教徒袭击了强调上帝恩典的法国新教徒，短短24小时就杀害了近万人。短短24小时，基督教自相残杀的人数就超过了罗马帝国300年杀害的基督徒的总和。这就是人以神的名义分善恶带来的恶果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看必定死的第二层含义，像神一样分别善恶的人是无法进入永生的，因为永生天国里没有善恶之分，是一个全善的环境，就像人之初的纯善境界一样。那里既然不需要分善恶，也就容不下分善恶的人，所以上帝才说，那人已经能知道善恶，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恐怕哈，恐怕就是不让你去摘，不让你去吃，不让你永远活着。上帝的意思是好的，因为分善恶的人在超越善恶、不分善恶的天国的空气中是无法呼吸存活的。奥古斯丁说过，人真正的自由是放弃自己的判断，行走在上帝至高无上的喜乐中。也就是说，不是善于分别善恶的人，而是放弃分别善恶的人，才能在上帝的恩典里落脚。前面我们讲了人之初性本善的观点，人之初性本恶的观点，也讲了圣经中人之初不知善恶的观点，然后我们又讲了分善恶与罪的关系，又讲了分善恶与死的关系。现在我们要进入重点，那就是我们今天怎么办？我们今天怎么办？答案在耶稣里。圣经说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。好，我讲第六点，最后一点，耶稣与人之初。我们知道哈，人之初不是性本善，也不是性本恶，而是不知善恶，是自然而然、浑然一体的生活在神的纯善中。显然，这是人最好的状态。耶稣说过，天国里的人都是这么单纯，如婴孩一样的。但是自从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果，罪入了人心，入了世界，人类就一直在善恶里挣扎，直到今天。人之初不知善恶的单纯本性早就一去不复返了，这就像一张白纸早已被涂鸦涂得乱七八糟了。以至于啊，今天如果有谁主张回到不知善恶、不分善恶的人之初，一定被认为不是疯子就是傻子，或者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。在今天的世界，蛇的谎言呢，蛇的病毒早已深入人心，人类早已陷入了互分善恶、彼此论断、是非混淆、爱憎分明的思维定势而不能自拔。人之初是回不去了，但是道依然还是道，神依然还是神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。神的儿子道成肉身，耶稣来到人间，将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活了出来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。以我30年来啊对耶稣的认识和经历啊，我确知人只有靠着耶稣才能重返人之初的纯善境界，才能恢复上帝当初造人的形象和样式。我这里边讲3点啊。第一点，耶稣带来了人之初的真理。耶稣身上啊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一个转折点，我们知道是亚当夏娃听信蛇的谎言，吃下善恶果，永远告别了人之初，告别了人之初那个纯善纯美的状态。蛇的谎言是什么？大家都知道，这个谎言就是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耶稣来了以后，戳穿了这个谎言，展示了真理。耶稣说，你们吃了善恶果，不是眼睛明亮了，而是瞎了。 你们一直是瞎子领瞎子，我来是要叫瞎子能看见，叫自以为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”耶稣又说：“你们吃了善恶果，不是便如神了？你们不是神，你们是罪人，你们的心如何，神全知道。”耶稣又说：“你们吃了善恶果，不是能知道善恶了。作为瞎子，作为罪人，你们永远没有资格，也没有能力分别善恶。”那么我们怎么才能依据这个真理告别谎言，回到人之初呢？答案就是到耶稣这里来，到耶稣的恩典中来，在耶稣的单纯里单纯，在耶稣的超越中超越。你只有在耶稣的单纯中你才能单纯，你只有在耶稣的超越中你才能超越，离开耶稣你既不能单纯也不能超越。这是讲耶稣带来了人之初的真理。那么第二点，耶稣带来了人之初的恩典啊，人之初啊，不知善恶，超越善恶的纯善境界，在今天呢就叫做恩典。恩典的境界啊，就是纯善的境界，道成了肉身呢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恩典是什么呢？说白了，恩典就是无条件的爱，就是超越了善恶之分的纯善，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上帝的全善。我们来看耶稣，他说：“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”哦，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雨水降给义人也降给罪人，这种来自日头和雨水的恩典，不就是人之初超越善恶的纯善境界吗？不就是上帝的形象和样式？不就是上帝的肺腑和心肠吗？啊，耶稣不仅这么教导我们呢，而且他自己的生命也是这样。他爱守律法的虔诚人，也爱律法所鄙视的罪人。他恩待义人跟善人，他也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人。他自身是圣洁的，却甘愿替罪人们惨死在十字架上。按照人间通行的法则，让无罪的替有罪的死，这是不公平不公义的。耶稣这么做是善恶不分，甚至助长邪恶。真的，很多人是这么看的，怎么让无罪的替有罪的死呢？但是在上帝眼里，这却是一种超越了善恶对立的纯善，是恩典，是救赎罪人消除罪恶的唯一的办法，也是永生天国里人们呼吸的唯一的空气。耶稣又说：“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；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里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；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。”这种精神境界，显然就是人之初那种超越了善恶对立的纯善状态，在充满了善恶之争的今天的表现。好，这是第二点，耶稣带来了人之初的恩典。现在我讲第三点，耶稣带来了人之初的活法。有一点呢需要讲清楚，那就是当我们说人之初不分善恶，并不是说今天的世界上没有善恶之分。当我们说耶稣的恩典超越善恶，也不是说我们今天可以善恶不分。所以我们面对着一个难题，在今天人类不能自拔的善恶缠斗当中啊，在今天人人都崇尚善恶分明、是非分明、爱憎分明的情况下，我们还能够活出一种超越善恶的生活吗？我们还能重回人之初的纯善境界吗？如果仔细研读耶稣的言行啊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在如何对别人、如何对自己、如何对恶人三个方面，耶稣都有明确的教导。那就是对别人要饶恕不论断，对自己要行善不作恶，对恶人要善待不作对。我们先说第一点哈，对别人要饶恕不论断。马太福音告诉我们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；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要饶恕自己的弟兄70个7次， 这是耶稣对彼得说的。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还讲，爱就是不计算人家的恶，计算的意思就是不记住不数算别人身上的恶啊。我们常常说嘛，要认自己的罪，免别人的债，一起享受神的爱啊。你不要反过来哈，认别人的罪免自己的债，那一起享受痛苦吧。对别人哈，从一方面说是饶恕，从另一方面说就是不论断。耶稣说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为什么神不许人论断人？因为世上没有谁不是有罪有限有死的，没有谁有资格和能力论断人。马可福音记载，耶稣对那个富有的年轻人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以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保罗在罗马书也说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既然人没有良善的，那么不善的人却论断人的不善，这是多么轻率的一件事，多么愚蠢，多么荒谬的一件事。所以耶稣说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良木，怎么能对弟兄说，让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这句话不仅仅是说你与他都是罪人，无权论断他。这句话有一个更重要的含义，就是你自以为义，自以为是，自以为能，自以为能看清你弟兄眼中的刺，你这种骄傲，这种罪已经远远大过你弟兄眼中的刺了，简直就是一根梁木了。人类的历史啊，无数次的证明，梁木的罪就是彼此分善恶所造成的恶果呀，要比那个刺本身的罪，就是个人触犯律法产生的后果，要严重100倍，残酷10000倍。比如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，宗教裁判所、火刑柱、十字军、圣战等等。也可以说，如果刺代表某种罪，那么梁木带来的就是恶。所以啊，虽然神不喜悦人身上的罪，但他更不愿意看到人们相互定罪而导致的恶，而宁愿让人们彼此饶恕不论断，把一切的事情交给他，把判断审判交给他。接下来我们来看，对自己行善不作恶。前面说过，我们讲耶稣超越善恶的恩典境界，不是说世界上没有善恶之分，也不是说我们可以不分善恶。实际上善恶分明，扬善弃恶，这些原则啊，在个人修养为人处事的层面上都是好的，是必须的，是发自良知的。所以我们说，免别人的债却要认自己的罪，不分别人的善恶，对自己却要善恶分明，不计算人家的恶，自己却要远离恶。耶稣说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保罗也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可见哈，行善对我们个人来说是必须的，不论断别人，饶恕别人，但是对自己要严格，要行善，远离恶。最后我们来谈谈对恶人善待不作对，这是比较难于做到，也难于理解的。但是耶稣明确说，对恶人、对敌人、对罪人都要善待，要恩待。路加福音6:35，你们倒要爱仇敌，也要善待他们，并要借给人，不指望偿还，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，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，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。耶稣又明确说，不要和恶人作对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；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里衣，连外衣也给他拿去；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。耶稣这些话啊，一方面令人崇敬赞叹，一方面呢又让人觉得不切实际，包括一些基督徒啊也有这种看法。的确啊，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罪恶滔滔的世界上，我们一味的讲不知善恶的人之初，讲不分善恶的纯善，讲超越善恶的恩典，怎么讲也很难跨过一个坎儿， 什么坎呢？这就是基督徒面对邪恶怎么办？面对侵略奴役怎么办？面对阴谋诽谤怎么办？面对各种社会不公平和不公义，难道不应该奋起征战吗？耶稣是超越善恶的恩典，不错，但是上帝的赏善罚恶、扬善去恶的公义在哪里呢？这是一个很大的困惑呀，搞不好就会滑向两个极端，要么滑向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，试图用宗教教义来统领社会，就像阿富汗今天一样，要么滑向不问世事的遁世主义，只面对上帝，不面对现实。到底怎么看这个问题？耶稣有两段话很有启发。耶稣说，上帝的归上帝，凯撒的归凯撒。耶稣又说，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但你们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可见基督徒有双重身份，既是天国的人，又是地上的人，既有永生，又活在今生，既在上帝的恩典下，又在凯撒的法律下。作为一个天国人，我们应该活在超越善恶的恩典境界中，但是作为一个地上人，我们又不能不活在扬善去恶的法律秩序下。这时候，起善避恶，折善而息，甚至义正论证，投身公益事业，在上帝眼里都是可以理解的。只是当天上人和地上人两种身份发生冲突，两种原则互不相容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放弃地上人的一切权利，选择牺牲，选择十字架，就像耶稣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说，不要自己伸冤，伸冤在主，主必报应。又说，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要等主来，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。因为归根到底，是上帝掌管一切。恶人现在被善待和恩待，是为了让他们信而得救，不信的将来要审判。凯撒的物现在归凯撒管理，将来连凯撒本身也要归上帝审判。上帝不让人分善恶，绝不是人间没有善恶之分。上帝的意思是将一切交给他，唯有他有资格、有权柄、有智慧、有能力分善恶。耶稣也讲，他再来的时候，恶人必受审判，天使要出来，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，丢在火炉里。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圣经说，上帝要在末日审判世人。如果现在我们能如神分善恶的话，还要等到末日由上帝审判干什么？如果我们听从蛇的谎言的话，那就不需要上帝的末日审判，我们自己就可以分别了，我们自己就可以审判了，我们人类现在自己审判就完了。你知道吗？上帝在天上查看，能从四面八方看见隐秘的事情，隐而危险的事情，曲里拐弯所有的事情，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，上帝全都知道。想到这一点呢，我们就欢喜快乐，感谢神，一切交托给神。就像人之初，那时候亚当夏娃不知善恶，分别善恶的事呢，全是神的事，他们就彼此相爱，如同一人，赤裸敞开，如同一人。今天世界虽然不一样了，虽然已经是人人都如神一样，互分善恶，彼此为敌，但是我们信耶稣的人，还是应该追求一种超越善恶的恩典境界。那就是刚才耶稣所教导我们的，自己行善不作恶，对别人饶恕不论断，即使对恶人也善待不作对。这样耶稣说，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啊，你的意念何其崇高，你的胸怀何其伟大，你的恩典何其深厚，我们难以测度。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，给我们带来了真理，带来了恩典，带来了末世恩典下的活法。主啊，虽然有时候我们难以做到，我们甚至有时候难以明白，但是我们愿意顺服，顺服再顺服。我们照着你的话去行，甚至滴着血去行的时候，就必得着回报。主啊，谢谢你不仅告诉我们真理，赐给我们恩典，也赐给我们能力，赐给我们力量，照着你的话去行。在这个末世荒谬的时代， 在这个病毒流行的时代，让我们能够在耶稣的恩典里得着免疫，得着保护。主啊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